起来，啊，让我们认识两位，哦，三位，啊，他们今天站起来，是为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做了一个复活的见证，他们就是复活的见证人，请坐。那么不是仅仅他们站起来，我们所有人都要站起来，我们都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圣经这样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下面怎么说？就必得救啊，必然。他没有说将来，或许，也许，就必得救。中心的地方呢，是在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口称耶稣为主，这位主是谁呢？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不是其他。世界上的主太多了，有地主啊，啊，他不是主啊，他没有复活啊。复活是我们信耶稣的最中心的地方。我们有多次的受浸，有时候受浸之前呢，有一些同一些要受浸的弟兄姊妹呢谈话。有一次一位弟兄他说他要受浸，我就同他一起谈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相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？他说我相信。他说我相信一半，50%。我说这个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受浸50%。那么5%。后来我又同他谈谈谈，我说现在呢？75%。我说不行不行，还不行。那么我再谈，第三次说。他说95%，哎，也不行，啊，后来最后呢，他说我现在相信100%。那么我们同他试镜，复活是我们信耶稣的最重要的一点。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一段的经文里面看看耶稣的复活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从22节念到28节，以色列呢？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，在你们中间所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他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，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叫他将死的痛苦释放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驱尽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 在我的右边，使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的身体甚者见朽坏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。那么这一段是彼得对复活的一个解释，一个解释。不，我没有理由，也没有这个权利，是把这一段拿出来，因为这一章里面是说到圣灵降临的事，降临的事。不过呢，我们也许把它的一个大概，我们彼得的信息的一个大概讲一讲。从刚刚读的那个地方开始呢，一直到36节呢，可以说是彼得信息里面的重点。那里提了八件的事情。头一个，耶稣这个人，注意啊，那个人啊。第二呢，耶稣的形式，他在地上的生活形式。第三，他的受死。第四，他的复活。第五，我们约过了他的升天第六，神赐圣灵给他。第七，圣灵的降临。第八，就是最后那一句36节，不止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上最高，那么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层次，就是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大家记得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天使报告的信息嘛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时候呢是个预言，还没有成就。到了复活之后，主基督成就了。这两个字啊，是一字啊，那是有很深刻的价值和意义。主就是他有权柄，有力量来对付所有一些的困难，不管什么的困难，现实的、将来的，他都可以。基督他是一个王权，他有掌握所有的权柄可以对待、对付死亡，世界上所有的困难、所有的难处，基督有权柄可以对付。所以简单来说呢，耶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那么今天我们时常在生活里面有困难，身体有病啦，工作有困难啦，或者事业上有难处啦 非常多的难处，这位主基督完全可以对付。在英国有一位叫做 Henry 的，他是有会讲笑话的，好像巴霍一样，所以英国人很喜欢他，好像美国人喜欢听巴霍一样。那么他结婚之后呢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很爱他的太太，可惜生了儿子之后呢，他太太死了，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对，痛苦。他以后再没有结婚，他亲自把他的儿子养大，养大，养大之后呢，那么刚刚遇见打仗，在英国的制度呢，独生子都要当兵的。美国呢，如果是独生子呢，以前呢可以免役的，所以他的儿子呢，独生子呢去了打仗。不到几天，他得了消息，他的独生儿子死了，所以他非常的伤心，再不出门了，不在台上讲笑话了那么。所以那些记者呢，或者人，大多数人都说 Henry 完了，他的事业，他的什么都完了，完蛋了，不再见他了。所以这两个礼拜之后呢，他又出来了，谈笑生风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记者呢忍不住了，这个 Henry 是什么原因他能够这样出来呢？意料之外出来呢，他就问他什么原因，那么他就回答，他说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压力也很大。他说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醉酒，把事情麻痹自己，把它出去；第二条自杀，与我的太太与我的儿子在一起。他说我全部有走这两条路。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因为我遇见了复活的主，就把他一生改变了，把他的难处都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些的难处，一些的难处，信靠，信靠，依靠这位复活的主这个复活的主，他有一种大能，就是复活的大能，可以胜过所有的 chaos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念，一个信心，信靠他。信心就是说把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，好像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把它拿过来 convert， 拿过来成为我主观的经历这就是信心的一个功用。好像那个 Henry 一样，复活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，怎么成为我的经验呢？信。他说 我遇见了复活的主，其他的难处啊、伤心难过都过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啊，彼得对复活的啊注释。刚刚我们讲了八件的事情啊，我把最后的一件变成我们今天可以应用啊和支持。那么在前面的七件的事情的当中呢，复活是一个中心。那么这个中心在哪里呢？第24节，神却将死的痛苦释放了，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原因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，换句话说，他根本就不被死拘禁的。那么25节，彼得就应用了诗篇16篇第8到11节作为一个注释。当我们读到彼得用诗篇16篇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大概都有点 wonder， 怎么彼得会引用诗篇第16篇呢？那么如果没有这里呢，我们只读诗篇16篇，我们都说是尼采亚的诗，实在不太容易啊知道讲到复活的事情嘛。当我们读这段圣经，不知道你们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哎，彼得你怎么会选到诗篇16篇8到11节呢？那么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想知道啊。那么首先呢，他啊彼得就宣告神却将他的痛苦释放了，解释了。那个痛苦两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种好像妈妈生孩子的时候那种的阵痛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阵痛的时候呢，就是痛苦之后呢就有一个新生啊。在诗篇里面也用诗篇有一处说啊，因为以色列出了埃及要进迦南，那个山地要震动，那个震动就是一个阵痛啊，因为一个新的国家产生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有个新的生命将要产生，那这是神的一个宣告。这宣告什么呢？叫他复活。复活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奇异的事情，就是今天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呢，就是复活。特别对我们啊知识分子非常难讲到复活的事情，但是它却是我们信仰的中心。那么彼得没有去证明他复活，因为那时候呢耶稣复活呢只不过复活之后呢只不过50天的事情。 在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件事情，因为照记载或者是有一些的历史的记载，耶稣的复活非常的奇异，不是说耶稣起来了就把那个石头挪开，没有记载，完全没有记载耶稣啊出来的时候呢自己把门打开走掉啊，他根本不需要将那个石头打开再出来。如果真的把石头打开出来呢，哎，这个就又产生疑问了，是吧？嗯，他不需要。那但是那个石头确实是挪开的，这个挪开是为了门徒信心的软弱，也是为了我们今天信心的软弱。嗯，叫我们看到里面是一个空的空坟啊，哎，不是空坟吗？如果是完全是空的话，那糟糕了，一定被人偷掉了。但是有裹尸布在里面呢，摆得整整齐齐的，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的解释。好像一个人坐在这里，衣服还在啊，这个人不见了，没有其他的解释，只有一种解释，复活了。那么耶路撒冷人呢都知道，所以呢彼得没有证明，但是呢他就解释。他说他原不能被死驱尽啊，这一句话彼得就说根本死没有办法留住他啊，他也不需要死的，死的权势也没有办法把他驱留的。他就引用了啊诗篇，那么今天我们要把它解释一下啊。啊，大卫指着他说，这个他不是指着大卫自己，另有所指。彼得就在29节到啊后面讲明，指着他不是指着大卫，但是另有所指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大卫呢死了，他的坟墓呢还在我们当中，那么他也没有复活啊。下面34节，大卫并没有升到高天啊，他用了两处的圣经讲。那么很明显呢，这个不是指着大卫所说的，大卫所说的啊。有一年我们去到这个以色列，我们就在耶路撒冷呢就问一个人，哎，你知不知道大卫的坟墓在哪里啊？结果那个人啊好凶哦，骂我们，虽然我们听不懂，看着他的脸色呢都不对了啊。大卫的坟墓还在以色列，还在耶路撒冷，证明不是指到大卫，知道谁说的呢？彼得就领会或者是启示，是知道耶稣所说的。他讲出为什么他不被死所驱尽，他说我看见主常摆在我的眼前，他在我的右边 叫我不至于动摇。26节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他说啊，我们把它翻译一下，他说主耶稣啊，耶稣把神实际上放在他的面前啊，他呢啊，这样呢我就不至于摇动了，哎，没有偏离。那么他说，所以我心里面欢喜，这个欢喜不是单单指着他，哦，我死了我都知道我要复活，这个不是主因，乃是他把他的责任他的工作完成了，神的喜悦他就喜乐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啊看见主赏摆在我面前，这里呢他说的他呢，他内在呢没有罪，没有邪恶啊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也是主的，也是神的仆人，也是神的仆人。那么在被造的天使长里面呢，因为他心里面内心里面有不义，他要高过神，他要离开了他原来的地位，背向了神，所以神看见他里面不义，将他从天上把他打下来，心中有不义，不良善，有邪恶，因为他没有守住他的本位。那么耶稣呢，没有这件事情，他一直是面对着神，没有偏离，没有偏离。那么不像撒旦心里面有一种邪恶的意念要高过神，所以腓立比说，诉说他虽然是神，但是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，这个呢是耶稣里面没有邪恶，无罪的。所以这个保罗就说，他说神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啊。那么无罪的呢，这下面小字说不知道罪的，这个就是不知道罪的啊，里面没有一个邪恶的意念啊。第二个呢，他是得胜了啊环境里面的一些的邪恶。我们都知道亚当犯罪，他本来是无罪的，但是撒旦的引诱他偏离了神，失败了。但是耶稣在地上30多年的时间呢，撒旦也试探他，法利赛人也试探他，甚至他的门徒有时候都试探他，但是他却得胜了外来的一种邪恶，外来的邪恶。那么我们说亚当失败了，但是耶稣却得胜了，所以这两点耶稣因为他守住他的意志， 守住他的本位，在内里面没有邪恶，在环境的引诱上他得胜了，他得胜了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？神有说话。头一个，他在受惊的时候说，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在他里面是我所喜悦的，证明他30年的生活呢没有瑕疵，没有罪。登山变相的时候也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他那时候一个完全人显出的荣耀在山顶上，他那时候可以上天了，根本不需要死，因为他是完全人，没有罪。但是他却下山上耶路撒冷去。还有一次在耶路撒冷，神也证明他，神证明他没有瑕疵，没有啊，内里面的罪，外面引诱啊所产生的一种邪恶的行为都没有。但是人来看呢，祭司长和这个比拉多都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所以这样一个完全的人啊，没有罪的人，神没有理由把他留在阴间，也没有理由他的身体会腐坏啊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最大的一个因素呢，他完成了神的旨意，他被差遣世界上来，他一直面对耶路撒冷，就是要完成这个救恩啊，完成了救恩。所以他的喜乐并非他成就了什么事情，他的喜乐乃是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而有的喜乐。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最高的层次，不是要满足自己，乃是要满足神。耶稣就是这样，在地上每一件的事情都是满足神啊。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讲，他说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什么喜乐？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痛苦，什么喜乐？复活吗？当然也是因素之一。他看见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完成，神得到满足而有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受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，哎呀，地上一个人得救，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喜，他们欢喜什么？当然人得救了，神的旨意成就了，才有喜乐，真正的喜乐。所以下面就说了啊，不可能，这三个原因不可能，神把他留在死亡的里面，他必须复活。那么27节啊，28节，你将生命的路指示我，这个生命的路就是复活，复活。下面呢，得到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快乐。所以我们对快乐、对喜乐呢，有一种的认识，不是神满足我，当然我们快乐了。主要的是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们所做的事情 与神的性情没有违背的，没有和神的性情是一致的。神得着满足的时候，神得着喜乐的时候，他的喜乐从宝座上流下来，流下来，流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得到喜乐。我们短宣的时候就是这样了，看见一个的人得救，很高兴了，这个高兴，并不是说，哎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行，我把福音带了一个人，救了一个人了。乃是神的心意借着我成就了在地上，神的喜悦留在我的心里。所以我们传福音见人得救就喜乐了，这就是喜乐。那么我这里呢，我们今天看见彼得的注释，他原不被死亡所驱进的理由，三个，在耶稣的里面找不到，内心人找不到罪，找不到邪恶，他不知道罪的，他是无罪的。在第二，外在的环境的里面，应有的当中，他守住了抑制那个要债，他没有失败，没有跌倒，没有偏离，所以他没有动摇，没有动摇。第三个，他一生里面就是遵循了神的旨意，他一出生就面对他死。他是羊羔，那么完成了神的旨意，所以神没有理由将他的身体留在地上，因为他的身体，他的肉体与我们的不一样，他的肉体没有罪的，我们的肉体是有犯罪的那个性情。所以当门徒摸耶稣的肉体身体的时候，肉体的 flesh 的时候呢，与我们摸自己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不单只是灵魂与神没有分开，没有死亡，他的身体也必须复活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都在里面的复活，所以那个天使的报告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，他已经复活了，身体都复活了。因此我们今天所信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，这是我们唯一信耶稣的理由。如果张三复活，李四也复活，我有选择，我可以选择张三，我也可以选择是李四，但是现在我们没有选择，是我们信耶稣唯一的理由，也是唯一的根据，也是唯一的把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着你复活，主啊，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因着你是主，是基督，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生活，也可以面对我们的将来，也可以面对今天，也可以面对明天。主，因为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对付所有一些困难、病痛、伤心、难过， 你都可以对付。就是我们犯了罪，你是主，也可以对付。主，我们为此心里高兴，为此我们喜乐，我们感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